的节日，愿你们平安。下面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中秋音乐见证布道会。我首先代表 Camarillo 新生命基督教会、西米谷基督教会以及千象城华人基督教会热忱欢迎你们的来到。我也代表我们三界教会衷心感谢蒋丽萍姊妹、刘心如姊妹，谢谢你们用你们的见证歌声来见证主耶稣基督他的福音的奇妙，愿感动你们的灵，今天晚上也来感动我们所有的人，愿主在你们生命当中的奇妙的作为能够成为我们的激励，也成为我们所有寻找信仰、寻找主耶稣基督人的帮助。我们也非常感谢爱基金的所有的同工、创世电视阴影的所有的同工们，谢谢你们大老远来到我们这里。我们祷告，我们求神一起来使用我们，一同希望神的福音，愿主也大大的使用你们，不但扩展神的国度，也纪念你们所付出的一切。今天晚上参加服事的有音响的同工，有我们后面有四位弟兄在这边负责我们今天的音响，还有负责司琴的易师母在我们当中，还有儿童招待的 Jessie 姊妹，还有一些大哥哥大姐姐都在那边帮助你们照顾你们小小的孩子。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可以把孩子送到五号教室。好，我们下面开始我们今天聚会的祷告，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感谢你，来赞美你，因为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不愿意一人沉沦，你愿意万人都得救，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降世为人，成为人的样式，为的是要拯救我们。感谢主，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牺牲，担当我们一切的过犯，也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使我们可以和父神可以和好，使我们不再是罪人，而是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神家里的人，并且得享永生。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圣经当中应许，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今天我们当中有来寻求你的，有人在叩门，主啊，就求你的圣灵开他们的心门，让他们今天晚上就能够寻见你，就能够得着你，并且得到永生的祝福。所以说我们还要来感谢你，因为你应许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这里来，你就使我们得安息。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今天当中我们有人有重担来到你的面前，也许我们有工作的压力，也许我们有财务上的压力，也许我们有家庭的问题，我们有亲子关系的问题，有夫妻关系的问题，也许我们还有人在疾病当中。主，我们就到你面前来向你来祷告，求你让今天晚上我们在主里面的安息，让我们今天晚上就得着释放。主，我们愿你的灵现在就运行在我们当中，借着弟兄借着姊妹们的见证分享，有诗歌敬拜，来让我们求你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也借着他们的见证分享向我们的心来说话。主，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你得到当得的荣耀。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下面请 Camarillo 新生命教会的弟兄姊妹带领我们今天的开始聚会的敬拜。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是新生命基督教会 Camarillo 的，我叫 Caroline， 这是我们的团队 Steven 还有 Amy。我们今天很高兴在这里聚集，让我们一起敞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口，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第一首，我们再来求主充满我。
寻求你的面，求你充满我，来充满我。主，我渴慕你的同在，求你接近我，来充满我。
再来看最后一首《爱你到底》，爱你到底。That's right, love you till the end.
来到主前，卸下一切忧虑重担，耶稣我来敬拜你。
谢谢我们的敬拜团队。我们今天晚上非常荣幸请了两位精彩的讲员，尤心如姊妹和蒋丽萍姊妹。下面请我们粤语堂的李友弟兄先来介绍我们第一位讲员尤心如姊妹。
好了，对了，我不是讲员。还有我是说广东话的。好，今天很高兴我们有两位很好的讲员跟我们分享，但是我们也有从洛杉矶来的爱基金的团队跟我们在一起。爱基金的团队在哪边？另外还有就是创世电视的团队也在这边。好了，刘姊妹她的名字是刘心如，我用港东话说的时候是不对的，她说刚刚确认了。她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是一个很出名的歌手，得了很多奖，但是现在来了美国信了耶稣，所以他的我把以下的时间交给他，你们听听他跟我们分享的还有他的歌曲。刘姊妹，
弟兄姐妹啊，还有我想知道一下，我们今天有很多慕道的朋友吗？就是不是基督徒的朋友啊，欢迎你们啊，来到教会啊，欢迎你们啊，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日子，我们在这里一起现在是还算是中秋的季节没有过来，因为还在秋天的时候，所以呢，非常高兴在这样一个很舒服的这样的气候来到教会坐一坐，听听我们唱歌，听听丽萍姐妹给你们带来很好的、很动人的故事。那我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呢，我自己的名字叫刘心如，我也习惯了丽萍这两天叫我刘恩如，我差点把我自己叫成刘恩如啊，欣欣向荣的欣，如意的如啊。我呢是中国大陆大概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批歌手。我想知道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有多少人？哦，80%。 OK， 香港来的呢？哦，也很多。好，我呢是广东的一个歌手，然后呢在中国呢在广东的时候又拿了一个，就是那时候中国广东是最开放最靠近香港嘛，所以我们在做流行音乐比赛，我就得到了一个广东歌坛的这个一个歌唱冠军。后来呢又到了北京去比赛，在北京那次跟我们比赛的有毛阿敏、伟伟刘欢、崔健好多呀，我们这一批人吧，大概就是在中国比赛，那时候我拿金奖毛阿敏跟我一个房间，他拿了银奖。但是之后呢我就代表中国去日本比赛，第一次在这个流行歌坛上升五星红旗。那个时候他们就说，哎，中国还有流行音乐吗？我说有啊，我就中国流行音乐的代表人物，我就来唱歌。之后我就移民到美国那个我的先生就是那时候还是男朋友，他到美国我就跟他来美国了。因为我呢是一个小的时候呢我们的家庭不是很幸福，我的父母亲他们在我们很小的时候他们已经分居离婚这样子，我从小的梦呢就是一个家庭梦，我来美国寻求的不是美国梦，所谓房子车子是不是这个，是家庭梦，特别想要一个温馨的家庭。但是我来到美国我 get lost， 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新移民都有这种感觉，你在中国的时候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什么什么什么，都是不是猛龙不过江啊，那你来了过到江这边才发现自己原来 不是朦胧啊，就是很多的问题，非常多的问题，我也是。那我就很严重了，我就更严重，我离开我的舞台，我离开了我的这个我的听众，在中国的听众我曾经在广东一片广号称这是南国歌后啊，雄霸在南方的中国，然后跑到这边来什么都不是了，然后不什么都不是也没有关系，但现在一种困苦当中，就是事业往何处去，然后你的事业还有没有发挥的余地，就会忧郁症。我相信我们很多的朋友在这里都有很多的这样相同的感受。好在我们有很多的有没有神在这个国度，所以我们靠着神就过了很好的日子。其实有很多的波折，那我今天呢就不多讲我自己的故事有的时候我今天要把时间多一点给丽萍跟你们讲她的那些故事啊，很感人的。那么我就告诉她我来分享三首歌曲。第一首歌曲呢就是中秋节来了，所以我写的不是中秋节过了，在中秋佳节这个期间，我专门选了这首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献给你们。我要把我的音量再开大一点，别有一点 echo 给我的 microphone。
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船畔诸葛一壶照不眠，不应有恨，何时曾相点痴乱。应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是不能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祝大家在中秋的时候，在晚秋的时候，在任何时候，大家都有一个非常愉快的一个生活在美国，因为有神的祝福，其实就不像这歌这么忧伤了。让我的音乐起来。
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船畔诸葛一不照不眠，不应有恨，何时曾相见痴乱，月痴乱。人有悲欢，
定情缘浅，此事不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Thank you， 谢谢。我还要一点点高音，我的声音比较嘶哑。然后呢，我还跟大家稍微讲一讲，在我介绍这两首歌以前，下面的两首歌呢是我自己写的。我在美国呢经历了很多的坎坷，也有家庭的风暴，也有经济上的风暴，然后也罹患了健康上的问题。在这里罹患很重的忧郁症。然后呢之后就医生就宣告我罹患癌症，之后呢我就身体就很垮，就很糟糕了，就是做了很多化疗，又做了很多放疗，然后这情绪更加的糟糕，本来就忧郁症，然后就是整个人的生命走到低处，非常的糟糕。但是呢我真的是靠得住，因为不靠得住我可能就结束掉我自己了，就无数次的想着方法把自己结束掉，是非常糟糕的在这种情形里面。但是呢自从我2001年信主以后，其实我没有真正的信靠主，我只是到教会打打游击然后就走了。我觉得教会的聚会啊查经啊很像文化大革命的这个批评与自我批评，就觉得这什么那么怪怪的，进去还要讲自己不好，然后会不会被揭发呢，就是很多的这种就不愿意去也不愿意讲。那之后呢就更加孤独，知道我生完癌症以后我才觉得哎呦我的生命要结束了，大概我要去哪里呢，我会怎么样的过下去或者是过不下去。这里面的坎坷的经历是很多心路历程，今天的时间的关系，所以我就粗略的带过。然后我的婚姻也出现问题，我跟先生分居，大概分居了6-7年，这么长时间，很长时间就处在一种冷战的阶段，非常痛苦，然后自己的身体又是这样的状态，家庭的情况各方面，哎，很奇怪的是我每天靠着主祷告跟神呼求，然后晚上不能睡觉的时候又跟神哭诉，神啊你在不在，你可不可以帮助我度过这个晚上。那个时候瘦得很厉害，我觉得一点都不比那个2008年我做化疗的时候那个状况还要更糟糕。因为刚才我前面讲过，我特别重视一个家庭，我觉得有一个家是很温暖的地方，而家庭没有了对我来讲就像世界末日，真的是又一，但是比在但是好在这一次的这个风暴，家庭的这个风暴没有像我癌症以前那种金融的风暴，公司倒闭也好破产也好，没有来的那么严重的是我靠得住，因为我有主了，以前是没有主，所以忧郁症非常严重。那这一次的风暴就是我一直靠得住，一直靠得住，每天晚上跟他讲话，每天晚上就睡不了觉，坐起来就跟他讲，神你在吗，你帮助我，你帮助我，然后就这样祷告祷告，就这样睡到通宵啊，人很糟糕。哎，在这个时候很有意思，就在去年我们正在离婚的时候，心情非常的不好，哎，在那个时候很绝望的时候，居然教会让我们的尔湾教会让我去做一个圣诞节的一个歌唱，我说我唱什么呢，就在20几号的时候我突然写出一首歌来，这首歌特别快乐，不晓得为什么会在这么悲哀的时候一晚上就睡1个小时的时候会写出一首很快乐的歌来，神有他的用意，我今天就在这里，我就这次才开始拿来唱的，是跟丽萍一起做这个我们这样的巡回播到音乐会才拿出来唱，今天唱了第5次。那今天因为我跟我们的师母我们来不及来合乐，因为下午才来，所以我就自己去上去弹琴给你们听，自弹自唱啊，谢谢啊。这首歌是叫做歌名叫趁着你有，好，我来唱。这支好，有了有了有了，呀呀，这支有了，好。 哦，站不住。哦，好，你帮我这样扶的好，他松了螺丝呀。进 ，OK， 上松了吗？好了，麻烦你帮我开大一点点音量和高音，谢谢。好，我来自己试试看。趁着你有能力帮助人的时候去帮助人吧，这就是你的价值。趁着你有资格饶恕人的时候去饶恕人吧，这是你的美德。趁着你有心情安慰人的时候去安慰人吧，这就是你的福分。趁着你有力气拥抱人的时候去拥抱人吧，这是你的机会。主的爱牢牢记，主的爱永无止息，主的恩典我们真的要珍惜。主的爱不白白收，人们从我认识主，主的样式我们天天当尊惜。的时候去安慰人吧，这就是你的福分。趁着你有力气拥抱人的时候去拥抱人吧，这是你的机会。主的爱牢牢记，主的爱永无止息，主的恩典我们真的要珍惜。主的爱不白白收，人们从我认识主，主的样式我们天天当珍惜。主的爱牢牢记，主的爱永无止息，主的恩典我们真的要珍惜。主的爱不白白收，人们从我认识主，主的样式我们天天当珍惜。主的样式我们天天当珍惜。
弹得很糟糕，
弹得真的不好，但是呵呵谢谢，弹得比较烂，因为我平时弹 keyboard， 所以这钢琴很重的，这个说弹不动的感觉，真的非常奇怪，我就站在这跟你们说好吧，这样我站到这好了，这样我就可以下来方便。其实这个我真的自己也没有想到，因为我跟我的先生分。也这么久，冷战这么多年，当我们离婚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他有女朋友了，我绝望死了，天天哭，天天哭，因为有一个孩子，我很爱这个先生，为了他不要事业，为了他来到中国，所以就是，这个里面有一些，我想神有他的美意在里面，要我更加的寻求他，因为我跟神讲，我最大的愿望，我是一个音乐人，我是在中国是在我离开中国以前应该是歌唱比赛最多的一个拿到冠军最厉害的一个歌手应该是那个时候毛阿敏啊韦唯啊他们都是拿的是银奖，我是拿金奖的，可是我88年就走了，走得太早了，当时其实那是神有他的美意，为什么这么早走，因为他让我自己把自己的心谦卑下来， 不要永远当个歌星的样子，让我用我的歌声来服侍他。可是呢，我是很会写歌的一个人，可是写的歌都特别灰暗，就是一些忧郁症嘛，就是自顾自怜啊，就这种感觉特别多。我觉得我特别不配写神的歌，我听到好多的诗歌，好美好美，好阳光灿烂，我也很想写。我跟神说，我可不可以写一些快乐的歌？可是这个生活的经历这样一波一波，神让我更加的不要忙写歌，先寻求他，之后他嫁给我。然后呢，非常奇妙的是，今年我们的离婚书下来的时候呢，我伤心死了，要走了，要跟这个老公分开了，然后就很哭啊。其实我的先生他自己也很难过，因为有很多的感情在里面啊、然后我自己有感受，我觉得我从我出来服侍主以后，我需要属灵的遮盖，需要教会为我祷告，我在台上做见证，我就缺少了一个属灵的遮盖。所以我特别希望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我看到我唱歌的时候，下面为我祷告，让我自己让撒旦魔鬼不能攻击我，让我能够让我的家庭能够健全。非常奇妙的是，四月份我从中国回来的时候，我先生告诉我他不能跟我分开，他当时要走的时候，谁都拦不住，请起来，对这种先生。感谢主，就是牧师啊，长老都劝不到，劝不了他回来，劝不动的，谁都劝不动，怎么讲都不行。但是神感动他了，他自己跟我讲，有一天他自己会上来，他觉得不能离开。他说以往看到在教会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很流眼泪啊，谢谢流眼泪啊什么的，他觉得很怪。他说你们这个像小孩子一样，怎么说哭就哭了，在教会里面很多男生还哭得要死要活，他觉得很怪。结果他自己流眼泪，他就知道真的被圣灵 touch。 当你自己被神摸着的时候，不是说你要哭你就哭得出来，不是的。他是觉得因为愧对神，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亏欠了神的荣耀。那我们就接了他，非常开心。然后我就现在就回到我们身边，虽然经过了这么多的波折，这神很有意思啊。他在我最忧伤的时候，一天就睡一个小时，写出这首歌来。万万没有想到会写出这样一首歌来，这么快乐的歌。然后先生回来以后呢，我就哎呀，快乐的不得了，觉得重新神怎么会把我家庭救回来了？神要他回来，他不回来都不行的。所以交给神，他没有路可走了，一定要回来。然后他跟我一起来服侍主，一起来跟我来的传福音，跟我一起到这边来。以前我这样传福音他是不来的。然后我就在12分钟的时候写出下一首歌来，一个音符都没有改过，非常奇怪。写一首女高音的歌，大家已经听出来我唱流行歌，对不对？唱那种流行歌曲，怎么会写个女高音的歌出来？我也不知道，神的恩典，我就勉为其难把这个女高音的歌唱给你们，好不好 ？OK。
OK。好了。
心事的主啊，以你伟大决心奇妙事，让我重新体验家的温柔，找回失丧的魂魄。主是那你是我的盾牌，依靠你的人便为有福，愿你常在我身旁听我
成了我的工作，谢谢大家，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然后今天我就把这个时间交给丽萍姐妹，神祝福你们。
人美歌美见证更美，如果真有时空穿越的话，我相信苏轼如果今天来到我们当中会羡慕不已。他忧伤的时候正对酒浇愁，但是我们有姊妹在他困难的时候，在他帮助的时候，有弟兄姊妹的帮助，有主耶稣亲自来安慰他，这就是我们跟信主人的祝福，是我们最大的福分。我们真是一位伟大奇妙的神，他可以是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他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眷顾我们每一个卑微的人，他可以使夫妻和好，使儿女来归向父母，他随时做我们的朋友，忧伤的时候做我们的安慰，欢乐的时候做我们的鼓励者。感谢我们的神。我们下面请爱基金的美国总干事 Maggie 姊妹来介绍我们下一位讲员。你今天很有幸。
好了，今天真是很开心，有没有声音？有吗？
没有。
没有，你看、我一想来就没声音。我们很多谢刘姊妹给我。
好了，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老婆常常骂我笨，真是太笨。好了，我们很感谢刘姊妹给我们讲美好的见证。跟你讲啊，她讲得很阳刚，但是其实她今天身体是不舒服的，因为神的恩典，所以她来我们中间给我们分享了， 谢谢。好了，跟着我们下位讲员，他就是我们的蒋丽萍姊妹。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叫他的时候，我们叫他说做蒋主席。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创立爱基金，他是爱基金的主席，所以我不多讲了。因为以下有一个五分钟的短片，你们自己看。
蒋丽萍，香港慈善工业家蒋振博士的女儿，八十年代的知名歌星。蒋丽萍曾经和刘德华担任香港小姐总决赛的表演嘉宾，也和不少演艺红星，好像梅艳芳、张国荣、罗文、梁朝伟、张曼玉等人合作。
看他们傻傻地啊，有钱都没用啦。
那个就是我朋友董董，我就是蚊子。
过去曾到中国山东演出，帮助残疾人得到前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的儿子邓普方表扬。
这次蒋丽萍小姐和她的亲人一块来到山东省，为家乡、为残疾人事业进行演，为家乡服务。我觉得是一个人道主义的善举。
1988年，和身为律师的男朋友结婚，随后诞下四名可爱的儿女。
来敬拜他，
现在蒋丽萍积极参与福音工作，曾经担任香港葛福林布道大会演唱嘉宾，而在香港18区、国内、海外亦不断做见证分享，举办一生最美的祝福幸福振兴会及音乐布道会，将爱同生命盼望的信息传遍世界。
佢好多時嚟到茶經班，佢都會同我哋分享，就係佢啱啱又唔知去到邊個好遠嘅咩台天水圍啊，去埋曬啲地方，我都唔知嗰度係邊度嚟嘅，就去一啲好細嘅堂會，或者去一啲好細教會去做一啲見證。咁但係呢份熱誠係時時都令我好感動，因為其實佢真係有權選擇一個更舒服嘅方法去生活嘅。咁但係佢冇揀到咯，即係佢揀一個更豐盛同埋更有意義嘅生活方式。呢樣嘢係令到我好大 inspiration 咯。咁我時時都喺我心裏面都好渴求有一啲好好嘅榜樣，俾我睇得到佢哋喺生命裏面真係活出一個好好嘅見證。咁 Alex 真係做到呢樣嘢，同埋我好感恩喺呢個認識過程裏面，我以佢為目標。我希望有一日我鄭秀文都可以做到 Alex 今日做嘅嘢。
除此之外，在神的带领之下，在2013年底成立爱基金，支援国内的农村单位，关爱千千万万的留守儿童。
不要让他们心里难过，觉得被遗弃了。神爱他们，在这个时间是最重要的，你们一定要抓着这个时间把他们培养出来。
孩子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关爱这些孩子就是带给国家一个光明的未来。让我们一同为国家出点年力。爱基金愿意回应国家政府的呼吁， 用实际行动关爱留守儿童。
蒋丽萍已经找到人生意义和祝福的人生，你又是否找到祝福的人生呢？
Hello， 现在怎么样啊？可以了吗？可以了吗？他突然很大声，把我自己都吓一跳。好，刚才说到我找到我幸福的人生，你们找到了吗？找到了。我刚才在看哈，今天晚上你们在刚才有个聚餐哈，有没有想到今天看到？刘心如，不是刘恩如，刘心如姐妹哈，她唱歌好听吗？真的好听，你知道吗？我是在2012年的天歌，有没有人看过天歌？雪梨天歌的 video 啊？哦，你可以打去雪梨天歌，她是2012年唱，我是2014年唱。当时呢，因为我要到那边做布道的时候，他叫我参考2012，我就听到他唱歌。当时他唱了一首主啊我算什么，你知道吗？把我的心都融化了，融化了。我也学习没有想到了，今天这是我第一次邀请他跟一生最美祝福布道团哈一起。其实我们从三藩市到了 LA 哈，已经做了多少场了，都差不多8场到10场了哈。那么其实我们呢，刚才你看到我一生最美祝福，是不是有很多艺人跟我一块啊？有没有看到啊？那条短片有哪些明星你们认得的？有谁呀？刘德华呀，哇，他真的不得了，天王巨星。周润发，还有呢，郑秀文，梅艳芳，哇，好厉害呀！还有呢，罗文，有没有看到蒋丽萍啊？现在看到了吧，对不对？看到真人了吗？哎，那么你们当时，那么那些明星是跟我同一个年代啊？你知道我们刚刚开始进到娱乐圈是80年代，我给你一个 tips 啊，刚才是不是看到我跟刘德华在跳歌舞剧啊？我告诉你。那是在香港80年代香港小姐总决赛的歌舞剧，非常的重要一个节目。那么那一年谁得奖呢？我给你个 tips 哈，张曼玉。哦，你猜到是哪一年吗？有没有猜到哪一年张曼玉得奖？反正1980几年都不得了了。80几年，你看，跟今天已经是2017年，我们再说是30年的事情了，30年的事情。所以刚才那么多的明星你都认得，是不是代表我们是同一个年代啊？如果是同一年代，我们都知道我们走过我们的黄金岁月啊。过去那30年很重要啊，是我们刚离开学校进到社会工作，然后找到自己的配偶，生儿育女到今天啊。我不知道你对你过去那30年满意不满意啊？啊，满意不满意啊？有些在笑笑，也在猜哈。但我告诉你，真的要好好思考嘛，你不，有些人在摇摇头嘞。但是我可以说，无论你满意不满意， This is a past tense， 过去式，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好像心如刚才说， 哎，过去那十年哈，我听到他，我心里也很难过哈。原来他走过的路是那么的艰苦，但是 past tense 过去了，他要看未来。最重要，神祝福他，他失去的，双倍的都加给他啊，都加给他，所以他出来去荣耀神。那么很多朋友说，丽萍，心如遇到那么大的困难，然后遇见神呢、啊，你又遇到什么困难呢？我就发现呢，好多人就心里在想。啊，很多基督徒跑出来讲见证，哇，不是生意有问题，健康有问题，婚姻有问题，哎，还是不要信耶稣了。但是我告诉你，为什么大部分的见证是这样？因为原来，神是赐恩给谦卑的人。当我们人走到尽头，真的没办法的时候，你就会寻求神，你会说，天哪，为什么我那么苦啊？那个时候神会跟我们说话，所以大部分人出来了都会跟你讲见证，在他苦难中他遇到神。但是丽萍是怎么遇到神呢？我就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我可以说，大概在那个2003年的时候，我是因为我的孩子进到教会去的。我想访问这里有没有些朋友，他家孩子有10岁到18岁的，可以举手给我看看吗？10岁到18岁，哇，好多年轻父母在这儿啊。那么我今天跟你分享的，你一定很喜欢的。我当时呢，是因为我的儿子大概12、13岁啊，从一个小学，一个中文小学，跳到一个英语的中学，哇，非常反叛。我记得每次他回家，我等了一整天，他回家砰砰砰就直接跑到房间里啊，妈妈在哪里都好像看不见一样，当妈妈隐形的哦，打招呼都不跟妈打招呼。我心里想啊，你不跟妈妈打招呼算了算了，妈妈跟你打招呼，妈妈去跟你请安算了哈，他不懂得跟妈请安。你像我敲门的时候啊，他们开门一开，哇，那对眼睛在冒火的盯着你的。为什么？他会跟我说，妈，你不相信我在做功课吗？哇，我告诉你，小孩子做功课非常伟大的事，你不要随便去打扰他。那个时候呢，主要是因为孩子很反叛。那么我告诉你，当时神的恩典够我用啊！现在过了10来年，我的儿子已经长大了，他在后面拿着照相机，啊，把相机拿下来给人家看看，是不是帅哥呀？有好的女儿告诉我啊，他说他还没有女朋友嘞，没有的，反正那个时候调皮的不得了。我还记得有一次去到学校啊，那个校长跟我说，你的儿子是有活药症，过度活药症，可能不适合念中文学校，你把他放到英语学校，那些孩子比较调皮，跟他一样，你可以想象。但是那个时候呢，我记得我常常想起，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好像不懂得珍惜妈妈了哈？那么调皮，也不懂得感恩，觉得妈妈对他好是应该的。你知道我的年代，我非常孝顺我爸爸。现在我爸已经90岁了。我记得小的时候呢，每次他回家，他上班很晚才回家，回家已经10点钟。因为你知道，我爸是山东人，这里有没有山东人呐、啊？哇，有些老乡呀！你知道我爸是山东人，因为他到了香港啊，他的广东话也不灵光，他以为他在讲广东话，人家根本都不知道他讲什么话，他还以为他在讲，所以他说他在讲东东话，是广东跟山东话啊。那么呢，所以他到了香港，他为了争执，让自己能生存啊，在一个广东人的世界能生存，他晚上还去夜校读书，所以每次回家已经10点钟。我记得那个时候爸一回家，哇，听到他一开门的声音，我就是躺在床上我都跳起来，
我们跑出去啊，抱着爸爸，爸你那么晚回来啊，然后捶背的捶背，拿茶的拿茶杯的，然后拿拖鞋的拖鞋，你知道啊，我爸生了几个女儿啊，六个女儿啊，哇，六个女儿冲过去抱着我爸爸呀，他多幸福啊。但是我心里在想，为什么现在的孩子不懂得抱着爸爸妈妈，就整天跑，我妈妈来他赶快跑啊，你知道吗？所以我在想，那个时候我心里呢，说真的不喜欢小孩，也不会生那么多，我们两夫妇都很喜欢小孩。那么我在想，我们那个年代啊，真的不一样啊，我在想是不是我们那个时候孩子乖一点啊，单纯一点，我在想可能是我们，不是我们比较乖啊，是我们比较笨笨的。为什么呢？那个时代很简单，有没有电脑啊，老师就是我的偶像，我爸爸妈妈就是我生命的全部，只要爸爸妈妈说我乖，我已经快乐得不得了。现在的孩子太多了，打开个电脑，我告诉你，你都不知道他的老师从哪里来，他在学些什么。你不给他学电脑吗？你又害怕，人家都会电脑，怎么生存，怎么去找工作，对不对？你给他电脑吗？你又不知道他在看些什么。我告诉你，有一天我看电脑，人家send了一些东西给我，我很少弄电脑的，我就按按按，突然出来了一个黄色的网站。哇，我第一个反应，我的儿子呀。所以我心里在想，现在的科技啊，你也没办法，我心里就急了，我们做父母怎么办？怎么办？我们的孩子学习那么多从四方百面来的东西，所以我还是比较怀旧，我喜欢我那个年代比较简单。我刚才说了，我是一个80年代的歌手，对不对？可能有些朋友不太认识我，但是我告诉你，我是88年结婚，我3月份结婚，但是88年的春节新年的时候，我被邀请参加北京中央春晚，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是啊，我是代表香港去参加这个春晚。我后来听说很多人那个年代买一个电视就是为了看春晚，是不是真的？那么很感恩，但是呢，那个时候我停了，因为我结婚我就没有再继续。但是呢，我很感恩哦，到今天我在中国大江南北跑啊，他们都认识我。为什么？你在腾讯啊、优酷啊，你一打蒋丽萍88年春晚都找到我。我告诉你，我不做再做再出来传福音，我都不知道原来那么宝贵的片段都给保存起来了。所以呢，今天晚上我也送给你听一首很好的歌，这是80年的名曲。我先考考你，是不是跟我一个年代啊？那个歌词啊，你猜是什么歌？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啊？什么啦？是酒干倘卖无，因为没天哪有地啊。其实我常常唱这个歌是唱给我老爸听，感谢他，但是我也唱给我的孩子听。为什么？因为他歌词里面写了什么？没，假如我不曾养育你，你的生命到底算什么，对不对？叫孩子有感恩的心。好，那么我稍微改了一点歌词，第一句我改了 Praise Lord Hallelujah， 当我唱的时候陪我唱好不好？好，我们来音乐。
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没有钱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假如你不曾养育我，给我温暖的生活，假如你不曾保护我，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是你抚养我长大，陪我说的一句话，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与你共同拥有他。
亲人的就跟他拥抱一下吧。1, 2, 3, 4, 1, 2,
虽然你不能开口说一句话，却怎能明白人世间的黑白与真假？虽然你不能表达你的真心，却付出了热忱的诚意。远处传来你多么熟悉的声音，让我想起你多么慈祥的心灵。什么时候你再回到我身旁，让我再和你一起唱。陪伴哈利路亚，陪伴哈利路亚，陪伴哈利路亚，陪伴哈利路亚，陪伴哈利路亚，陪伴哈利路亚，陪伴哈利路亚。多么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多么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陪伴哈利路亚，陪伴哈利路亚，陪伴哈利路亚，陪伴哈利路亚，一起唱，陪伴哈利路亚。陪伴哈利路亚，大声一点，陪伴哈利路亚，陪伴哈利路亚，陪伴哈利路亚，陪伴哈利路亚。
很喜欢这首歌哈，你们很喜欢，我也很喜欢。其实我在中国大江南北的跑，我都会带着这首歌。我就发现很奇怪，在北方的进来的朋友啦，他们喜欢的时候，你知道他们会怎么反应啊？他们会说：“好，再来一个。”这样子。然后呢，我跑到南方哈，南方啊，他们说什么？他们会说：“哦。”Encore, more, we want more. 好，我看看今天到底北方来的多还是南方来的了。我们再来来哈 ，Praise the Hallelujah. 哇，东南西北的都有了，你把那个小孩刺激的站起来了，啊，很感恩的。最开心我们来自四方白面，但是我们都是同一个心啊，我们都是中国的啊，我们都很爱我们国家。我记得当我跑去中国，后来很多人会问我，丽萍到底为什么让你那么愿意出来服侍？其实我告诉你，当我刚开始在2003年哈， 我的孩子反叛期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反叛期。那么有一天呢，在一个学校，有其中有个妈妈，我们那些妈妈等孩子的时候就聊天了嘛，她听到我就投诉我的孩子怎么，她突然就问我，哎 ，Agnes， 你要不要带你的孩子去教会啊？我心里奇怪，为什么去教会啊？他告诉我，嘿，那里有些传道人教孩子不收钱的。那么我其实我们也不是收不收钱，当你没办法的时候，有人帮忙你教孩子也是很好嘛。所以我就带他去了。那天呢，好奇妙，当我们听完牧师讲道，他就说你们两个互相祷告。我心里想，我也不会祷告，我就跟我身边那个有个姐妹，我也不认识她，第一次坐在她旁边，我就说，哎，我不好意思啊，我不会祷告，你替我祷告吧。她就很好，她问我有什么需要啊，当人家问你有什么需要，我突然想，就真的很认真的想了，我从小，我想到爸爸很疼我，看我如同掌上明珠啊。然后我嫁了个老公，他也很爱我，对我如珠如宝。那么我想到我自己生的儿子又怎么样啊？我发现他一点都不珍惜妈妈，看妈妈如同粪土啊。那么我就说，就为亲子吧，为我跟我儿子祷告吧。那么他很好，无论当时我告诉你，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祷告。无论从我孩子读书那个学校制度，到他遇到好有爱心的老师去栽培他，然后他身边那些小朋友同学们都那么善良纯洁，甚至到他长大以后，他的工作最后还为他祷告，求神赐给他一个一生爱他帮助他的妻子，都一一祷告啊。你知道吗，当时我的眼泪哗啦哗啦的流出来，我好感动啊。为什么？我当时儿子只有12岁啊，已经要为他的未来的妻子祷告。我心里就跟神说，我说神啊，我还以为我是一个好妈妈了，我都很爱我孩子，原来我连跟天上的神去求给我孩子最好的我都不晓得。我说神啊，我知道了，我要跟你学习，我要学习做一个好妈妈。那么那个时候你知道吗，我突然就好喜欢看圣经哦，我买了一本圣经就看创世纪。我不知道，哎，我先访问一下，这里有没有基督徒信了耶稣20年以上的，可以举手给我看看吗？信耶稣20年以上也有哦。好，有没有一些朋友信了耶稣10年到20年，举手给我看。10到20年也有，5年到10年呢？5到10年也有。好，刚刚信耶稣只有5年以内的啊，有没有举手？哦，还有些朋友还没举手。好，我想问你，你没啊？你说我还没有信耶稣，不过今天听到有蒋丽萍、刘恩如、刘心如，然后呢，那么就也是很我的朋友邀请我，所以虽然我没信，但是我都蛮喜欢参加你们的聚会。我今天来了，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有举手给我看看。我们欢迎你，要举高一点啊，举高一点，尽量。还有没有啊？多少？那多少个手我就唱多少首歌。一个手，两个手，哎，现在不要随便举手，哈哈，是真的才可以举手，突然那么多的手，哇，你们好，跟大家很开心。那么呢，我讲到哪里？啊，我记得为什么呢？当时我就很追求，因为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神的话语很奇妙，我就发现在创世纪啊，他就告诉我。原来神在7天创造那个宇宙万物啊，创造天地，那么第7天就休息了。他说他先造了天上的鸟啊，地上的动物，还有海里的鱼啊。第6天做人，然后他说他第一天先做了一个男人，叫做阿东哦，啊，先做一个男人，然后呢，我就发现神。说有一天他出来看阿东那个 slide 有没有那个金句有没有啊？那个就说了，他说耶和华神说那个人独居 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去帮助他。哇，我突然好像发现了什么神秘啊秘密，我就明白为什么那天那个姐妹为我的孩子祷告，求神给他一个一生爱他帮助他的配偶，要帮助他的配偶啊。其实这个经文也帮助了我，因为当时我跟我的丈夫那个感情非常糟糕，我生了四个，对不对？这里有没有生四个或者更多举手给我看看，有没有啊？啊，这里随便你生啊，这个大姐不算，我们年轻一点的，哈哈，我爸生七个嘞，我们都感恩哈、啊，就怎么你们那么客气，生那么小，很客气。那么不过当时我生四个，我常常跟我丈夫吵架，为什么？因为他出去上班嘛，他赚钱嘛，他就觉得孩子应该我带嘛，就交给我。那么孩子反叛期不听话嘛，我就很生气了，你怎么不管管他们？他就做好爸爸，我就做老虎妈妈，对不对？孩子看到他很欢迎，看到我赶快跑啊，但是你不教导他也不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常常吵架，一吵架你知道吗，我就会说离婚，生了四个还要离婚呢。其实现在我告诉你，不止香港啊，在中国，在北美，在欧洲，你知道原来离婚率已经接近50%了。如果今天你的丈夫陪着你了，你真是要跟他说，真是要抱抱他，他还陪着你。但是为什么我说这个经文帮助我了？你知道我常常跟他吵架，我真的很讨厌他，但是当我看到那个经文，我才发现哦，原来我的神都知道我的男人不好，所以才要照我们女人去帮助他。所以姐妹们，你们听明白了吗？你们愿意帮助你的男人吗？不要拍手，你愿意跟我挥挥手，跟我挥挥手，愿意帮助你身边的配偶，请跟我挥挥手。还有些人没有挥手，我看到他身边的男人好害怕，怎么我的老婆不挥手嘞？我感恩了，原来神呢、啊、在圣经教导了我，不单只拯救了我的家庭，因为我才发现原来我一直以为我嫁个老公他要爱我保护我疼我嘛，原来他也有软弱的，软弱的时候我会批判他哈，叫挑剔他，或者才踩他一脚，然后很多时候两个人吵架就很容易离婚。我感谢神也拯救了我的婚姻。那么我后来呢，那个朋友呢又看到我那么追求，他就说丽萍啊，你要不要去查经班呢、啊、问我要不要查经，你们有没有去查经班？有的举手给我看，有多少人去啊？哦，跟我一样啊，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很开心，我说茶经班好啊，我去，我还以为有喝茶的，有点心吃嘞，啊，原来什么去到就什么都没有啊。但是我告诉你，我说神啊，原来你的话语比食物更好，你的话语比生命更好。你知道神跟我说什么吗？我第一次去，他就跟我说话，可以打开那个经文啊，圣灵的果子，我们一块读吧，一二三。圣灵所结的果子，我就发现，我当时我不明白圣灵是什么啊，原来他告诉我就是神的灵，当你做了基督徒，你相信耶稣是神的话，他的生命就会进到我里面，然后让我结出很美好的品格果子，就包括了那九样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你知道吗？我当时一看，就是温柔节制忍耐我都没怎样。为什么呢？你跟你丈夫说话他也好像不想听，你跟你孩子说话他赶快走，你哪有温柔，你的气都生出来了嘛。然后我就发现原来神很爱我，他先教导我，他跟我说，如果你自己都不能改变你自己，你哪可能改变你身边的人，
你的孩子，因为他们会看着我们做事情的，我们父母就是他的榜样啊，我们要自己先改变。其实我可以跟你做一个实验哈、啊，你请举起你的右手，然后请你把你的右手放在你的耳上，请你把你的右手放在你的耳朵上，放在你的耳上。好，你看看你旁边的朋友，他的右手放在他的头上还是耳朵上？有些人赶快耍溜下来了啊、哦！那其实呢，我讲得很清楚，如果我说耳上的话呢，我发现都是放在头上，我耳朵上有些人听到了，但是我告诉你为什么你会放在头上，因为你看着丽萍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没有听我说话。所以做父母的，你不要唠唠叨叨的，你孩子是看着你做人，他才不听你的。我们还是省了气。原来我们父母真的要做一个榜样。我们看下一个经文，原来神常常跟我们说话，可以去下一个经文吗？啊、哦，这个太好了，我们一块读吧，你们。你知道吗，我一看到就很高兴，我就跟我丈夫说，你呀你看神跟你说话呀你们做父亲的，原来神很看重做爸爸的，不要惹孩子的气。那其实这个我也很奇妙，我说哎，神啊，不公平啊，你叫我不要惹孩子的气，他就气得我蹦蹦跳，对不对？我说不公平。但是神教我，他说你为什么会生气啊，你邻居的孩子也是很调皮啊，为什么？因为你爱他，你想照旧他。但是当你生气的时候，你说的话好难听啊，你不但没有照旧他，你简直是在毁灭他，对不对？可能你会说，你看人家什么那个孩子已经考到哪个大学了，你像什么啊什么的，你知道吗？孩子的自尊心很受伤害。所以神说那么怎么办？他已经告诉你，你要照着主的教训与境界去养育他们。我感谢神，在那个时候我也学到了，我用这个方法养育他们的时候呢，所以我儿子现在陪着我出来做布道会啊那原来是经文非常好，你看下一个呢，对我们也非常重要，我们一块读，教养。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是教我的孩子，后来我发现原来神在跟我说话，他在跟我说话。因为如果我一天没有在真理扎根成长，我随时就像一个无知的小孩，我会犯错犯罪，偏离正路。怎么说，也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刚刚信耶稣，他是在深圳开很大的工厂，有1000个员工。有一天他说接了一个单子，哇，我看最少都过1000万的单子，但是他心里就不知道怎么决定，他就问我，他说我能接那个单子吗？因为那个 manager, 那个 sales manager 要求他在桌下回佣给他，他说如果不回佣他不给他这个单子。他就想到一点，如果他不接这个单子，他1000个员工就代表后面有1000个家庭等着吃饭，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办。他说应该怎么办，那么他问我，我问你们怎么办，觉得他可以为了1000个员工吃饭可以接单子的，可以举手吗？你觉得可以的举手吗？啊，只有1-2个小手啊，3个小手4个小，很少啊。好，你觉得不能接单子的请举手，不能接的啊，手比较多哈、啊，很多人不举手啊，你们是无间道吗？两边都不表态啊。那么我感恩当时他问我这个问题，我都不知道怎么答，我立刻祷告，神就给我亮光去告诉他。我告诉他，耶稣不是教我们祷告吗？有个主导文对不对？其中有2句好重要，里面说不要让我遇见
救我。啊，我说连遇到这么一个人你都求神不要让你遇到，他好像给你好处，其实他就好像魔鬼拉着我们去做了犯罪的事情都不知道。如果有一天真的给抓去坐牢，你赚多少钱都赔不回来，对不对？所以原来为什么神叫我们常常祷告，不要让我遇到试探，救我脱离魔鬼的凶恶。我就发现呢，其实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最大的分别有一点，就是原来基督徒懂得祷告，因为他知道自己都是罪人，我们很软弱，随时会犯罪，所以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祷告。但是如果 用自己的智慧，世界的智慧，你很容易就跟世人一样。这个就是我看到基督徒最大的益处啊，其中一个大益处，我们一块读，敬畏。阿们。你知道吗？敬畏耶和华。我刚才说了，我为了我儿子去教会，对不对？你知道信了耶稣的孩子是怎么样的？啊，这个是一个例子啊，他坐在那儿去弄 PowerPoint。我记得还有一次，我的老二他怎么样做？大概他大概15岁的时候，我丈夫那一年2007年、2008年吧，香港有一个金融风暴，我丈夫的公司面对一个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每天回家愁眉苦脸的，真是很忧虑。我那个时候那个15岁的儿子啊，他看到爸爸这样，他很痛心啊，哈，他为爸爸很痛心，他又不知道怎么帮，他也没钱嘛，所以他就不跟爸爸说什么了。他说：“爸呀，我好想跟妈妈跟你做个家庭祷告。”家庭祷告，我告诉你，那个时候我丈夫还没信耶稣啊，他整天就说：“好啊，你带着你儿子，你们去教会去，他自己不去，为什么呢？他看到他的妻子信耶稣，温柔了啊，他的儿子去了教会，乖了，所以他就鼓励我们去，他自己不去。但是那天儿子去邀请爸爸跟他祷告，因为他看到儿子那个眼神这么渴慕去爱他爸爸，他就感动，他就居然答应跟儿子祷告。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吃完晚饭，我们两夫妇进到儿子房间，我儿子就把门锁上，然后他祷告的时候就跪了下来。我告诉你，我不知道我儿子是那么敬虔，是跪着祷告的。那么我们做妈妈的怎么样啊？儿子跪着那儿祷告，做妈妈的怎么样啊？跪下来啦，我们都是24孝的妈妈，对不对？好，我想问做爸爸的怎么样？你看着你的妻子跟儿子跪在那儿，做爸爸有什么反应啊？啊，我想访问这里有没有还没信耶稣的爸爸在？有没有啊？举手给我看看，我想访问你会怎么反应啊？啊？我想访问这个先生吧，你信了耶稣没有？还没有，没问题。你看到如果有一天你老婆跟那个儿子跪着邀请你一块祷告，你会怎么办？我肯定会跟。真的吗？哇，还多访问一个，我不相信那么好。还有没有多想访问一个？有没有不同意见的请举手，赶快啊。你知不知道你有哪个朋友还没信耶稣的？赶快把他点出来。哦，有人点你啊，后面戴眼镜的 gentleman 是你啊，就是你，第二行最后就是你。哎，请他起来，你站起来，你站起来，你请他了，你请他。哎，旁边的请他，弟兄请他站起来。哎，就是你，就是你。你信了耶稣没有？你信了耶稣没有？啊，你信了吗？怎么后面的人点你啊？你一定信的不太好吧？好啊，我问你，我反正也顺便问你了。哎，弟兄。啊，你想点谁出来随便点，还有谁你不满意的你把他点出来。啊，这个好，你起来，请你啊，弟兄，你做了爸爸没有？啊，你这样子很年轻的，做了爸爸了。做了多少年？
哇，不错不错。如果老婆跟儿子跪着祷告，你会怎么办？我，你女儿，女儿吧，女儿吧，这么怎么样办？你也跪啊？好，给点掌声。LA 可能那个水土特好，那个男人真是好的。哇，好，你们要不要知道我当时我的丈夫怎么样啊？我的丈夫非常的杠盖，他站在那儿不知道是站着好还是坐着好，他就是这样子。你知道在那么那一刻那么紧张那一刻，我儿子怎么做？他立刻拿了他的枕头放在他爸爸面前，然后跟他爸爸说：“爸爸呀，你跪在这个枕头，你的膝盖不痛的。”从那一刻开始啦，我的丈夫就跪下来跟我们一块祷告。也从那刻开始，我的丈夫带着妻子带着儿子去教会敬拜神。阿们不阿们啦、啊、好，送给你一首歌，叫做一生最美的祝福，希望把这首歌也带到你们每一个人的家里。好，音乐可以。我没有想过因为孩子的反叛反而成为家庭的祝福，一块唱吧。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的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最美的祝福，就是当认识主耶稣，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甘心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原来神说呀，丈夫是家庭的头。当我看到我的头开始不信耶稣的时候，每次带着孩子出去，我都不知道我的头去哪了。你说恐不恐怖？你的头不见了。但是神恩待我们家庭，把祝福带给我们。我们一块唱吧。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的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
现在跟你旁边的朋友说，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跟他握握手呀，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眼睛看着他的眼睛说，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现在跟后面的说，
这一生最美的祝
福，热情一点嘛，啊，跟他握手，跟他说，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走在高山深谷，
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哈利路亚。
感谢神，愿这一生最美的祝福不单单临到丽萍的家里，也临到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家里，好不好？阿们。其实我告诉你，我那个儿子真是，之后他还写了个京剧，你知道那么厚的圣经，一个15岁的小男孩可以写些什么京剧去安慰他爸爸？我们看看，一块读出来吧。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你去想想，很多时候我们忙忙碌碌营营役役一辈子，就为了家庭，为了我们的后下一代，但是有没有好好想，你希望带给他什么？是学问吗？是知识吗？是财富吗？或者是将来做大官呢？到底你最希望给他什么？当我成为基督徒以后哈，我感谢神，我发现最重要把天父介绍给他。因为现在我的小孩已经，我告诉你四个住在哪里，这个老大住在 LA 工作，我的老二在上海工作，我的老三在 London 英国的伦敦，我的老四在纽约念大学然后我们两夫妇住在香港啊。我很多时候在想，他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你也不能够再做些什么了。到底他选择什么人做他的朋友，他选择他的人生路怎么走，你都没有办法。同一个家庭，四个孩子可以有四个个性，有四个不同的出路。所以我感谢神，当我介绍了神给他，我知道无论他在顺境意境，他心里有神，他都会有平安喜乐，他也不会放弃他自己。如果单靠他自己的力量会出问题的。因为我在香港，你知道很多在中国那些精英啊尖子，哇，我常常看到新闻呢，从港大中大科大砰就从那个房子跳下来放弃生命。发生什么事？现在的孩子发生什么事？做父母怎么样？一定是很爱他们，但是原来当他靠自己，他走不出这个死硬的幽谷，他不知道怎么办就放弃生命。有些朋友问我，丽萍啊，怎么你那么愿意为神去做工啊？我告诉你，当我刚信耶稣的时候，有一次我听到牧师教课，他说了诗篇90，当我一听诗篇90，就好像一个响闹的闹钟把我叫醒了。看看他说些什么哈，一块读吧。我们我当时听到他讲这个经文，我心里在想，虽然我还没到七八十岁，但是我只可以往那边进发，我不可能回到做一个小婴儿啊。那么他告诉我什么？你一生有什么值得你骄傲觉得自己了不起的？原来都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就好像风飞去了，没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分享，就有个人突然说，不会的，如果我有钱了，我就不劳苦愁烦了啊。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啊同意吗你知道吗，当时他这样说的时候，我突然就想到谁了，哦，中国最富有是谁啊？中国
马云啊，他真是响当当出名，他不是第一名都是第二名了啊。我突然问他，那么你说如果你有钱了，我想访问你，你觉得马云劳苦愁烦还是你劳苦愁烦呢、啊、是不是真的、啊、他那么有钱呢、啊、我就发现原来神很公平，无论你多富有还是你贫穷，无论你是哪个年龄，我告诉你，你问问你的小孩明天考试，他一样劳苦愁烦的。原来也不论你是哪一个民族哈、啊，哪一个年代，劳苦愁烦真的在我们人生离不开。那么怎么办？我们应该怎么活？我们追下去读了，追下一句，我们一块读，求你。呀，那个时候我看到原来神告诉我们求他给我们智慧，不要糊里糊涂枉过此生。你知道吗，我以前从来没有数算自己还有多少个日子，我多大部分在数算什么，数算我在银行的银子。真的，原来最重要是我怎么活才是最重要。那么怎么才活得精彩人生？他就说让我早早保着你的慈爱，怎么才能够得到神的慈爱，感受到神的慈爱？你只有真的认识神，神是给你认识的，他不是说做一个很神秘的人，他打开你的天书圣经，他整个清清楚楚告诉你神是怎么样的神，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如果你真的认识这个神，你这一刻到你回天家，你一生一世欢呼喜乐。那么我们会说怎么活才活出丰富的人生，怎么样才是丰富人生？我们看下一个经文好吗？啊，一块读，愿你的哦，原来神说当你成为基督徒，当你在圣经明白真理，你就发现你的身份跟世人不再一样，你发现在你没有来这个世界以前，原来神已经拣选你了。可能你十来岁才那个灵才给神开打开，可能到三十岁，可能五十岁，可能七十岁，没问题。神说最重要是你活着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认识你的神，然后你知道啊，原来我是从天上来的，我是神的儿女，那么我到这个世界干什么？干什么？我们有一个使命，要传福音，告诉人你最后可以回天家。如果我们不告诉他们，他八十岁九十岁走了，他你知道吗，他只会带着绝望离开这个世界，而且他也很恐惧很害怕，因为他不想走啊，他这个世界他留了好多东西。但是如果我们告诉他福音好消息，你不需要留乱这个世界，你走只是完成了你短短七八十年的一站一小站，你还有永恒的天国，多么美好啊！我感谢神给我看到这个经文，然后你知道吗，我还把它编成一首歌嘞，想不想听听丽萍怎么把它唱出来呀、啊？可以唱出来的，我们唱出来。我们用心去看看它的歌词，
世界未曾造成
从亘古到永远。主啊，在你的眼目看来，千年如一过的昨日，你使人归于尘土，要归回。我们一生的年日是几时，何时强壮的可到八十，但其中所进化的不过是老骨头饭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主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日子，叫我们得着智慧。主啊，求你使我们明白，早早抱得你的慈爱，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我们一生的年日是几时，若是强壮的可到八十，但其中所进化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如飞而去。壮的可到八十，但其中所进化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主啊，愿你的荣耀显明，借你我们手做的工，我们手做的工，愿你建立。
诗歌好不好听啊？为什么好听啊？唱得好，感谢师母，因为每一粒字都是来自诗篇，圣经里面的诗篇九十，所以当你听这首歌，就好像神在抚摸你的心，跟你在说话。神很爱我们，但我发现啊，原来我是带着使命来这个世界的，我就跟神祷告了，我说神啊，我愿意被你使用，因为我信耶稣已经在我已经进到我人生下半场了，我时间不多啊，我愿意为你好好做工，求你告诉我我应该做些什么。你知道神神迹出现在2013年，他居然呼召我去到中国的农村，去河南一个非常贫穷的城市。有没有人从河南来啊？有没有人从河南来啊？都有啊，大城市嘛，大省份啊。当时他呼召我， 我也不懂得为什么，反正我跟神立约，他叫我去哪我就去看看了嘛。你知道我到了农村，居然我当时在一个教会服侍啊，做义工，我就看到好多每天大清早八点钟，因为是八月份啊，那个时候的暑假，大清早八月，好多小孩啊，一百多个小孩跑到教会去，我就很稀奇了，我就问牧师，哪来这么多小朋友啊？他告诉我，他们都是留守儿童。我说什么叫做留守儿童？你们知道留守儿童吗？也知道是可以举手给我看吗？哇，你们非常关心国内的事情啊！我是第一次听到，我才发现原来中国有6000多万的留守儿童在水深火热中。为什么？因为爸妈出去打工，为了多赚点钱，也因为我们中国经济起飞，需要大量的劳工到工厂、到大城市打工。你知道吗？这样正正牺牲了农村的家庭，因为他们出去打工，孩子没有人看，可能交给祖父母看，小的孩子自卑自怜，觉得父母不爱他了，所以他没有安全感，他很自卑，而且也常常发生很多意外，淹死的啊，被窗撞到的都很多，有些小女孩受到性侵犯，因为她那些坏人欺负他们爸妈不在家，也有些小男孩他一个暑假两个月，你知道在农村都可以打游戏机啊，我们孩子都管不了他玩游戏机，他们没有网管啊，一玩连读书都不想读了。我当时的心我就很急啊，我就说神啊，我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好奇妙，神感动我，他说你要到农村帮助这些留守的儿童。我就在2013年尾就建立爱基金这个慈善机构，我可以说爱基金就是为留守儿童而生。我没有想过，我开始只是想做那么一点点，但是当你真的回应神呼召，你看到神迹，当你真的愿意奉献你的五饼二鱼，你就看到大神迹。你知道我看到什么？在2014年的暑假，我就为很多农村的单位啊，也包括教会啊，去开办一些儿童的营会，让他们过一个快乐的营会，也发动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去关爱，去比如说我们在过去2014、2015、2016、2017年，你知道我培训了多少个爱心妈妈义工老师出来啊？农村超过10000人，他们甚他们进到，他们就是农村的妇女，他们渗透每一个角落去把那些孩子找出来关爱啊！你知道这4年有多少个农村单位参加爱基金这个这么好的慈善项目啊？4400个农村单位受惠的孩子达到40多万人，阿们不阿们啊？哦，这是一个大神迹。你们想不想看看我们做些什么这4年？好，我们去片给他看看，打开那个片。
江西武宁留守儿童溺亡，全村找不到年轻人救援。
贵州毕节农村就发生了4名留守儿童兄妹集体自杀的事件。
七星关区5名留守儿童被发现在垃圾箱生火取暖的时候闷死。
他和这个男的是12、13岁的小孩。
不会游泳的小蜜雪还是跳进水里要救起弟弟，但这一跳再也没上。
这样的新闻也在增长，性侵包括自杀。
河南12岁留守女童为救弟弟，
留守儿童的这种重视。
7月9号，暑假第一天未回家，
都有一个共同的字眼，那就是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已不再是物质层面了，
为了让千千万万留守儿童的心灵得到关爱和照顾，爱基金在蒋丽萍主席的带领下，多次深入内地农村推动关爱留守儿童事工。从2013年至今，已踏足全国8省33个县市。为了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积极的人生观，爱基金支援国内农村单位开办快乐成长班，孩子们在安全又充满爱的地方进行各类益智活动，唱歌跳舞，看品格卡通，学习英语，接受真理培育，写作，画画，做手工，结识新朋友，学习爱和享受被爱。爱基金同时为快乐成长班设计课程，送赠全新电脑投影器材与个农村单位。自2014到2016年，已有超过2000个农村单位得到支援，已受惠孩童达20万名。爱基金协助农村单位开办系统性的培训班，让当地的农村妇女学习使用电脑器材和教材，掌握教学技巧。至今已有接近10000名农村妇女被培训成为义工老师或爱心妈妈。
真的非常感谢爱基金，让我们这么平凡的没有见识没有知识的妇女，可以让我们懂得很多的知识，学到更多教育孩子的正确的方法。
设立助学金，捐赠文具、图书，免费为农村孩子检查牙齿，组织爱心探访队到不同省市探访留守儿童，跟孩子们一同唱歌做游戏，送上欢乐和温暖。
觉得这个教堂里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
可以有免费的衣服穿，还有免费的饭吃，
可以有很多老师来爱我，我感到我觉得很幸福很快乐。
我真的很感谢这个暑期班能带给我的快乐，我还希望更多的小朋友能够来到这个暑期班。
用爱基金捐赠的电脑协助留守儿童跟在城市打工的父母进行视频通话，舒缓孩子对父母的思念。
其实当 Atlas 跟我说他要在中国展开一个关爱留守儿童的工程，而说的是6000万的留守儿童的时候，我简直觉得是震撼。但是呢，在香港我很相信是从来没人试过有任何人呢是做一个这么大工程，是关爱留守儿童的工程。
快乐成长班结束了，农村单位继续每周开放，让孩子们持续得到爱心老师的培育和关爱。
啊，在这里很好，有妈妈一样爱他们。
在上完暑期班之后，我懂得了直接父母。
我想每一个暑假都来这儿。老师们，我爱你。
透过关爱留守项目，让留守儿童感受到什么是爱，留守妇女自我价值得到提升，留守老人得到安慰，不再孤独。明年再有2000多个农村单位加入我们的工程，社会儿童人数将接近50万。爱基金关爱留守工程，诚邀您的参与和支持。
看到开心不开心呢？是，真是血浓于水啊！虽然他们在远方，但是都是我们中国的未来栋梁。
我常常在想，其实这大批的孩子命运定在今朝，到就靠的是我们这一代人愿不愿意去帮助他。我也会考虑到将来到底是国家的希望还是负担，真是今天就要为他们决定。如果你们有感动啊，我知道好像他说每一个人的手里已经给了你一些单张，你可以考虑帮助一个小朋友进到教会，$50就已经可以了。如果你要帮一个农村单位，超过100个孩子都得到生命关爱栽培了，就要$5,000了。所以看出你的心里你有什么感动，你也可以帮助。另外呢，我们爱基金来到这里了，其实也有个使命，我们希望呢发动更多的华侨，特别我们从国内来的，让他们看到这个需要，能够成为爱基金的义工，把这个好消息，神爱中国，神要拯救我们大量的孩子，告诉很多我们的华侨，让他们也可以尽他的一分的力量，好不好？好，我那么继续讲分享。好多朋友说，丽萍啊，你怎么还可以不单只跑出来传福音，还跑到农村呐、啊？其实真的不容易。我告诉你，我第一次去农村那个厕所，我就昏倒了。但是神很奇妙，他好像把不好的东西我都看不见，我一点都感觉不会不好。我反正觉得我是很幸福的，反而我会觉得我很幸福。人家一辈子在那儿，我们只是去那么一个月或者几天算什么？所以我感谢神，原来当你愿意的时候，神可以这样丰富你的生命。我才发现什么叫做耶稣说的丰盛人生。所以呢，我发现以后，我告诉你，我也很认真的看圣经，我就看到有些朋友会问我哈，怎么你今天还能出来传福音，是完全是基督的爱。有一天我看到约翰福音1章1节，他说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已经与神同在。我开始就奇怪这道是什么，后来才发现原来是耶稣基督，在盘古初开已经有了，而且太初的时候，你知道我现在看那些 science， 哇，原来在整个宇宙，就是银河系有多少个地球这么样的星体，不知道多少个亿地球这么样的星体，但是神说他的灵运行在水面中来到地球，然后把整个地球变成一个可以有生物的地方，说有人，有空气，有水分。现在他们很努力跑去好多地方，都还没找到一个星球可以适合人居住。你说看到好奇妙，你只要把科学跟圣经放在一块，你会找到很多很多的发现。所以我常说，科学其实不是他们发明什么，是他们发现了什么，是发现什么。另外呢，我就看到耶，对他说什么？他说那个道成肉身，要说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人世间，来到这个世界，然后道成了人的光，人的光。但是他又说到黑暗却不喜欢光啊，原来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很多那个世界也有魔鬼啊，他会搞摇我们的价值观，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都已经很混乱了，你说100遍那个大话变成真话。所以发现原来黑暗不喜欢光，原来我们人的心很多的污秽，不喜欢光，你看光照着我，我就爽，完全要表露出来了。所以黑暗不喜欢光，最后还把这个光杀了，钉死在十字架上。我当时在想，为什么神啊，你是那么伟大的神，你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啊，要拿一个人的身体啊，为什么？ 我就发现三个重要的事情。第一，原来他道成肉身，拿着我们人的身体，为的是要跟我们沟通讲话。如果他不告诉我天堂是怎么样的，天父是怎么样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怎么活，我们不可能知道这个奥秘，神告诉我们。然后第二点，他道成肉身干什么？原来他需要一个肉身来代替我们的罪去死。很多人奇怪，耶稣怎么，你是神啊，你怎么来这个世界死了？原来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而罪的工价结局就是永死，一定到永恒的地狱。那么怎么办？只有耶稣道成肉身，拿了人的身体，代替人类去死，我们白白有永生。只有耶稣。有些人说，我没有犯罪呀，我没偷没抢啊，我哪来的罪？那么我会告诉你，你有没有曾经骄傲？有没有贪心？有没有讲谎话？有没有咒骂人？有没有生气？这些都是罪呀，小小的是罪，大大的是罪。最重要，天父说他是圣洁的，所有到天家的孩子都要圣洁，要圣洁。我记得有一天我跟我孩子说，如果你犯罪，妈妈愿意代替你去死，你能不能够到天堂啊？能不能够啊？不能够。因为妈妈都是罪人，罪人是帮不了罪人的。有些人说，哎，我多做一点善事，我做好人，我做一点慈善吧，可不可以啊？不可以。你做多少善事，你都要先解决你罪的问题。好像你家里很多垃圾，你说我拿个被单盖着它好了，没有垃圾。有，你的家还是有垃圾。原来你耶稣来这个世界，他不是要来做皇帝的，他是来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代替我们死，然后让我们白白有永生。因为他说他的王国是在天上，这天堂才是他永恒的王国，所以他一个一个把我们拯救到天堂去。我记得当我看到那个经文，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哇，那个罗马的官兵还用那个矛插他的肋骨，那个血出来，哇，还吐他口水，你是神啊，你就帮你自己嘛。耶稣只是说，他说，父啊，求你原谅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根本不知道耶稣来就是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替我们死，才能够完成这个救恩啊。我看到耶稣是这么爱我们。然后第三点，耶稣来干什么？他做了一个榜样。怎么榜样？他死了多少天复活啊？三天复活。我告诉你，如果耶稣死了没有复活，你不需要信耶稣。你跟那些偶像有什么分别啊？他们死了没复活，我都不知道那些人为什么拜他，跟我们一样软弱，我们死了不懂得复活。但是耶稣三天复活，他做了一个榜样给我们看。他曾经说什么？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是神跟我们立约啊，给了我们那么大的应许。你有没有在其他偶像找到这些经文？没有，只有耶稣。所以我发现原来神是肉真肉实的神，而且在圣经有一句是神跟我们立了一个血的约，在哪里啊？你知道吗？所有基督徒一定要知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不要打出来，所有基督徒要会背，一二三背吧。神 你们不太整齐啊。好，出来啊，这是里面的哈。神爱世人，他爱我们每一个世上的人，根本整个宇宙都是他造的，爱我们就像我们爱我们的小孩一样，到什么程度，甚至把他唯一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代替我们的罪去死啊。我生了四个，你叫一个去死我都不舍得。但是神可以爱我们到这个程度，不要一不要人人都能够有永生，不要一人沉沦。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叫一切相信他就是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人不至灭亡。我们一定灭亡，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肉体会死亡，但是他反而说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永恒的生命。其实我们没有的输的，真的没有的输。你不相信你就必死，你相信最起码 50-50 啊，是吗？他可能不接受，我感谢神，我说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罪人，我很软弱，我根本是尘土嘛，我没有的输的。神啊，我真的亲眼看见你，因为当我回应你，我常常领受到神跟我说话，我真的感谢他。好，我们大声念一遍这个经文好不好？一二三，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们要不要耶稣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要不要啊？要不要啊？要，跟我挥挥手，跟我挥挥手，大力的挥挥手，天上的父神都看见我们了，阿们。好，我看到很多朋友了，都挥手了，把99%吧。好，我但是呢，我想先请基督徒，我想最后唱一首歌献给所有基督徒，献给天上的父神。你知道你有永生的基督徒，你站起来，站起来，你已经肯定我。Testing， 一二三，一二三，哇 ，AV system， 哇，它很快啊 ，Testing， 好，可以吧？都可以 ，Testing，Hello， 这里没有，这里 ，Hello， 哎，这个算了，哈哈，哦，我感谢神呐，这是那么重要的一刻。你知道吗？神的灵在其中，我们是在世上抢救灵魂的重要一刻。所以呢，我在这一刻呢，我挑选了一首诗歌，叫做《亲眼看见你》。就是说，我们以前风闻也有耶稣，今天真的好像神在抚摸我们的灵，我们终于看到耶稣。所以每个基督徒都唱。那么我也想在这一刻用这首歌。所有今天听了神的话语，以前不认识神，但是你愿意接受永恒的祝福，天上生命册有你的名字的，你今天就要的，我请你，请你出来好不好？
有你，我生命不一样，有你，我生命在燃亮，有你，我不害怕困难，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
我看到有些姐妹先出来了，
我在深处你就懂你。 听我祷告，你是我坚固避难所，我赞美你直到永远。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仍有机会地直到万代。我从前风光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
如果你今天带着你的亲友来了，你一直为他祷告，那么今天你就要成为他的天使。刚才他如果也有跟神挥挥手，他要永生的，在这一刻你就帮助他踏上信心的一步，因为不是靠行为，是靠神的恩典。好，我又看到有些姐妹从那边出来，那么我们的男生去哪里？我们做父亲的，好，做父亲的，请做父亲的出来。刚才有些父亲说他会陪着老婆儿子跪下来祷告，那么我们请那些父亲也出来。为什么要出来？因为当你承认耶稣是你的主，你接受他的宝血代替你的罪，厚厚遮盖你的时候，你就有永生，你成为圣洁，可以有一天你的肉体死亡，你的灵魂到天堂去。你愿意接受这个救恩的，你这一刻出来。而且做父亲的，我可以告诉你，当你有了神儿女的名分，你就可以祝福你的孩子直到千代。原来神给了我们男人做父亲一个家庭的头，给了他这个权柄，祝福我们的孩子直达千代。但是我们没有这个神儿女的权柄，我们就没有这个祝福的能力。你只可以看一代，你哪来得到这个祝福千代？我呼吁做父亲的赶快出来吧，做父亲赶快出来。我感谢哈利路亚，我感谢，哎，你们赶快出来。有没有弟兄姐妹可以帮助他们，陪他们出来，陪他们？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丽萍那天我身边的朋友没有陪伴着我出来，就不是今天的丽萍。我没有胆子，我还以为没有那么容易，但是原来一切都是恩典。如果今天你带了你的朋友，你就要成为他生命的天使。哇，终于有做父亲的出来了，哈利路亚！他一家信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感谢神，哈利路亚！一家又一家，神就是这样子。我希望音乐再来一遍，因为我可以告诉你，丽萍星期二就要离开 LA 回香港了。啊，我们来这里最大的使命就是看到很多的灵魂被拯救，这么我们就不枉此行，不枉此行。我真的希望看到很多弟兄姐妹能够出来。做妻子的要成为丈夫的帮助啊，做妻子要成为丈夫的帮助啊。你们来再请一点，有你我们一块唱，我生命不一样，有你我生命在燃亮，有你我不害怕困难，有你我有满足的心。又有姐妹出来了，哈利路亚！我在生命的旧高地，你在天上听我祷告，你是我坚固避难所，我赞美你直到永远。太阳还沉，太阳还沉，月亮还在，人要几回你我在。我从前风光有你，现在
在我亲眼看见你。刚才有些爸爸他说他也愿意陪着妻子跪下来，后面还有一位爸爸呀，我希望今天真的看到很多很多家庭的头带领你的，你和你的一家都得到永恒的祝福。我告诉你，当我丈夫认识主的时候，我们的家庭不再一样。以前两夫妇会斗嘴，其实在世人来说，你的配偶就是你的仇人。但是我今天看到，原来你的配偶是神为你创造的，为的要你们彼此相爱。当你发现这个秘密的时候，神怎么让我们二人成为一体是这么美好的时候，我们的家庭婚姻生活完全不一样。我希望你们抓紧这个祝福。还有要信耶稣的，现在已经到了最后一段，最后一段，我希望你们看到自己很渺小，自己也很软弱，只不过是泥土。如果真有这个神，为什么不要？为什么不要？主啊，我感谢你，让我们回到小孩一样的心，愿意接受你的祝福。而且神说，他赐福给什么人呢？谦卑的人。当你知道自己只不过是一个人，你谦卑在神里面，你生命不再一样，神必定把恩典带到你和你的一家，从此有平安跟喜乐。好，最后呼召，如果你带了朋友，他坐在那儿还没有节制，你就要成为他的天使，好不好？最后一段经文，赶快赶快赶快，我们心里很爱他们，真的很爱他们，你要努力啊。这里也有些朋友啊，我们很爱你啊，你们赶快出，我们很爱你，赶快出来啊。这是一生的路，不是一刻的，你慢慢学习，慢慢学习，赶快出来。那妈妈带着女儿，哇，我就为了我的孩子出来，赶快带着你女儿，你要祝福你的孩子，赶快出来啊啊！好，孩子出来，孩子像一个单纯的心。哇，阿们，哈利路亚，妈妈跟着女儿，我们都是24孝的妈妈，赶快陪着你的女儿，哈利路亚。我们妈妈真是妈妈，就是妈妈的24孝的。哇，当天如果不是我儿子这样，我也不会走出来了。我感恩哈，啊，感恩。好，我把那个麦交给牧师。
我想说谢谢蒋姐妹特别来带领我们。其实我15岁的时候信耶稣，那当我信耶稣的时候，我是一个全家都头痛的人，但是我就是透过一个简单的祷告，把耶稣迎进心中，我从那时候开始我的生命就改变。所以说今天我要带你做同样的祷告，你就是把心敞开来，把口张开来，好不好？我念一句，你们跟我念一句，然后我们就是把它接近你的心中。当你相信的时候，这位神就活化在你的心灵里面，你心中的任何一件事情就可以跟他祷告，正如蒋姐妹的儿子一样，当他跪下来的时候，他可以安慰父亲，本来是父母亲头痛的人物，他可以变成父亲的安慰。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只要接受这位主开我们的口，开我们的心，上帝会成为你一生的祝福跟帮助，好不好？那我们就低头闭眼睛，然后我祷告一句，你祷告一句。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耶稣，
我谢谢你，
我谢谢你，
我知道我是个罪人，
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
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现在我打开我的心门，
我打开我的心门，
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
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
求你管理我的一生，
求你管理我的一生，
也赦免我一切的罪过，
也赦免我一切的罪过，
让我能够在父的面前成为义，
让我在父的面前成为义人。
我们这样祷告，
我们这样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那我来为你们祷告。主，我们在你的面前为每一位决志接受你，或者说他们今天听见这个福音还没有开花结果，但是主啊，我们求你在每一个人心中成为那光的盼望。当今天这个世代充满黑暗，我们人凭着自己无法驱除黑暗的时候，愿光进来，我们的黑暗就消失。主，我们谢谢你，愿你成为这世界的光，而且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正如刘心如姐妹、蒋丽萍姐妹一样，让他们生命中那个见证不再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现在耶稣在哪里啊？
在
我的心里。哎，牧长，我还想说，你看那么多的弟兄姐妹都站起来了，
是，
今天你看到真是何尝熟了，还是做工的工人不够，所以我们要赶快传福音。你们有没有感动成为神的精兵，赶快去传福音，有没有这个感动？要做神的精兵的请举手，要做神的精兵请举手，阿们。好，我想请牧长你为他们祷告，给他们恩膏油，让他们刚强壮胆，赶快去传福音。因为神祝福北美，他说华人要把这个火再点燃起来，复兴整个北美，从我们华人出开始，好不好？
阿门。
有信心吗？好，举起手接受牧师的祝福。
主，我们赞美你，当我们这时候要奉圣父、圣子、圣名、圣灵的名来祝福所有在你面前成为你儿女的百姓。主，让我们成为这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盐，不论走到什么地方，能够成为这世上的见证，把人归引到你的面前来。主，我们求你，主啊，把那蒋丽萍姐妹身上那个感动她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们。主，使我们知道我们未来的日子里面，主透过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帮助跟祝福，而且带人进入永生。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